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限体验营。
大家好，我是程明。
程明兄好。
孟云好。我们今天就开始了新的一章了。
对，那全新的这一章呢，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我们要好好的审视一下。
对，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婚姻观到底是什么。而这本书的作者将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观画给我们了。
对，
嗯，
在这一整章里边看到这个婚姻里边有很多这个神的美意在里边。
对，所以耶稣也曾这样对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对，
这是写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七到八节。那这是圣经当中画给我们的婚姻观，美好而浪漫。
对，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从圣经创世纪就一直讲到新约，耶稣也提到这个事情的。
对，从有了亚当跟夏娃就开始了二人合为一体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对，
作者形容说这是一部电影。
这是罗曼蒂克的电影。
对对对，但这好像是电影的预告片哦。
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恋爱的时候啊，都是觉得哇，这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啊。
对，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放弃所有的心理界限，然后就觉得啊，他是我的梦中情人。
对，
或者男生会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对，
一辈子就是她了。
但是这个美好的罗曼蒂克的电影哈，他说还是有没有来得及演出的部分。
对对对，
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像童话故事的最后就没有演了。其实后边呢，就是幸福感呢会逐渐的减弱，一体呢会感到消退。男女双方的期待呢就会幻灭，他们就会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娶错人了吗？我嫁错人了吗？
半数以上的夫妻哦，会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渐行渐远，甚至于会分开。
对啊，所以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呢，都没有谈及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必然的条件。那这个必然的条件呢，就是说，先成为两个完整的个体，然后才是进入婚姻。
对，二人成为一体，要从二人开始啊。所以是要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才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共同体。那其实这是一种渴望，我们每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是因为心中有爱，非常渴望跟对方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新的崭新的共同体。
对，
这个观念啊，要从二人成为一体的头开始好好慢慢到来。就是怎么样才算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呢？为什么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这么重要呢？
对，
在圣经里将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呢，形容成为是成熟的个人。
还有就说，一个完整的个体能够承担成年生活、人际关系中所有的事情，包括付出并接纳爱，独立自给自足，生活在诚信的原则中，有责任感及自信，处理问题与失败，在生活中 充分发挥才能。
嗯，这几点啊，是形容一个完整的个体该具备的一些性格和他们的成熟的那种呈现方式。
对，
其实这样想来，很多人在婚姻之前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啊。
对啊，
或多或少都有欠缺啊。
对，
那其实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完整的两个人啊，进入到一个婚姻关系当中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地方了。
对，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婚姻出现了问题，两个人的关系亮起红灯的时候，我们以为大不了换一个，找个更好的，就解决了问题。其实不是的，因为婚姻中的问题出现在两个不完整的个体上面。
对，就算是换了一个配偶之后，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对，
特别就是说这个自己不成熟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对，因为不完整的个体要自己负上自己那一份责任。
嗯，
这就与我们的立界线有关系啦。
对，
那婚姻并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完整的地方，而是我们自己应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对，
不要把这个期望放在婚姻内部。
对，他说婚姻不是让你成为完整的个体的地方，
乃是让两个完整的个体来一起建立各个领域都比单身更强更好的一个整体的关系。
嗯，
听起来有点绕口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解释一下。
对，
就是说婚姻这里其实指的一种婚姻观念。
嗯，
我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嗯，
因为我以前真的就觉得两个相爱的人就可以进入婚姻了。
嗯，
那进入婚姻之后再各自成长嘛。
嗯，
遇见问题再处理就好了。
对，
但殊不知啊，其实呢，这个就是我的婚姻观稍稍有一点不对。
嗯，
因为当我进入婚姻之后，我能想到的层面就是啊，我在婚姻里成长就好了。
对，
那我的先生也会成长的。
对，
我们在婚姻当中再长也没关系。
嗯，
可是我没有把焦点聚焦在我们两个人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
嗯，
我只是进入婚姻觉得哇，我会长，他会长。
嗯。特别是我欠缺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性格，
嗯，
性格和为人方面欠缺的地方，
嗯，
我们误认为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对方他是会帮我弥补的，对方是可以帮助我成长的。
对，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的人会有一种误区，
嗯，
因为我们恋爱的时候啊，看到的都是对方有我没有的。
对。
比如说对方很开朗，
嗯，
那如果这个男士他是很内向的人，他就会被对方的开朗给吸引。
嗯，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在生活料理层面呢不是那么勤快的人哈，
嗯，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哇在生活上面料理自己井井有条，
嗯，
甚至几乎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男士的话，
嗯，
这个女生可能也会爱上这个男士。
对，
那我们会被对方所拥有的很多优秀的品质所吸引。
嗯，
因为那个通常是我们没有的。
对，
这样子看起来没有问题啊。
嗯，
完美的互补啊。
对，
可是真正进入婚姻关系相处的人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发现，婚姻之前你看到的对方的优点啊，
嗯，
往往就会成为你们相处之间的一个痛点。
对，
因为会成为矛盾的激发点啊。
对啊，
那个喜欢丈夫完美做事井井有条料理家务的妻子可能在婚姻之后会被丈夫不停的责怪，因为他什么都做不好。
对，经常的埋怨。
对，这只是个小例子而已。
嗯，
那个丈夫看着开朗的妻子觉得哇这么开朗人际关系这么棒，那他很觉得哎，我没有，那我就很爱上他这一点，
跟着他就好了。
对，
嗯，
谁成想婚姻之后他很想安静的时候妻子却不允许。
嗯，
因为妻子喜欢黏着他，跟他不停的讲，不停的讲话。
对，
所以他有一天
妻子一直都没有成熟，在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如果一直都没有成熟的话，只是全部依靠他的这个先生去来弥补他，我觉得也是行不通的。
嗯，对，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啊， 特别是在我们学习二人才能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婚姻观上面，作者一再强调，婚姻不是让我们成为完整个体。其实这句话挑战了我以前的想法。
对，也挑战了我。
他说，婚姻实实在在是让两个完整的个体来共同建立一个比你自己单身更强更美好的一个共同体关系。这个是这一整一部的这一个婚姻历际线当中，我们需要向着这个婚姻观越来越靠近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一集学会。婚姻的目的不是使一个人更完全，而是让我们能够组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同体。作者说，婚姻是为了让彼此互补，这个互补并不是指的让对方的性格来填补我的不足，
对，
乃是指向
这些才能方面的。
对，
才能方面，比如说一方面对这个经商比较有擅长的，反而是能力方面而并不是性格方面的。
对，双方可以把不同的见解、才华、能力还有不同的经验都带入婚姻当中，而且让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这些领域里面啊，形成一种共同的相互帮助、相互协力的一样的一种关系。
对，
所以互补是一种共同努力的一种关系。
对，彼此成全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彼此的成全并不是说为了要弥补对方不成熟的部分，企图去弥补、去平衡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呢，在婚姻里面是行不通的。
对，因为我一直以为婚姻就是彼此成全，但其实作者提出来的是，婚姻是为了一个共同体。
对，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合为一体。
对，
是一个了，
不
再是两个。以前我觉得彼此成全其实是指向成全成为两个个体。
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翻转。
对，
婚姻观念上的翻转。
对，对我也是翻转。他就说，就是其实要成全，成全是两个，把两个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独立体，之后才是真正进到婚姻里边，才会成为一体。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都是各自有责任要好好发展完全我们失衡的性格部分。
对，
这样才可以有机会成长。
对，
变成那个趋于相对于成长之后完全的完整的那个个性。这样两个完整均衡的个性的人，独立的完整的个体合在一起，共同献给他们的婚姻关系，
对，
才能够成为一种互补，在能力上面，在才华上面，包括生活层面的各个领域里面成为一体。哇，其实我们好像很努力在解释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
对，我想这一段其实我们孟远和陈明在准备这段的时候，我们两个的这个婚姻观都是受到挑战的。
对，那在婚姻当中如何靠着立界限，可以让我们原本不太成熟的、不太完整的两个独立的个体成为更完整的独立个体呢？这个是我们要来学习婚姻立界限，慢慢让个体变得成熟。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要素，其实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就要必须成为完整独立的两个个体。
对，这个是最完美的状态了。
对，
但是包括陈敏在内，
我
觉得结婚之前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个体。
对，
我也进入婚姻了，那咋办呢？
对，孟远也是这样啊。
对啊，
但是大学校园一见钟情就就是他了。
对、
啊，那怎么办呢？可是体验营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啊，学习成为独立完整的两个人。
对，我们各自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对，当我们独立去学习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回到恋爱关系当中。把它当成是一个目标。我要训练我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娘子。好好再嫁给他一次。好，那当然这是我的体会啊，也是我可以用这个角度跟我的先生在这个体验营里面彼此去学习的。我们愿意重新改变的话，那我们两个人手牵手重新恋爱一次也不错。
太美了。
好啊， 这是给我们已经在婚姻当中的夫妻们一个美好的画面。
对，
我们不要去否认自己现在的婚姻。
对，不用气馁。
对，体验营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的去归正。
对
的，努力的让自己成为那个完整独立的个体。
嗯，我们这次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28到40节，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发奇和伯大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解开，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间，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了。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他要怎么用方法进去呢？他可以像以前一样简简单单的低调的进去，但是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进去。他知道摆在前面的是十字架，是那一些权贵的人的邪恶的念头，他们要谋害耶稣。他要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向众人表明他真正的身份。在旧约的先知里面，除了讲到耶和华如此说以外呢，他还有先知一些象征的一些行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用旧约先知象征的行为把他的身份表明出来。驴驹啊，在当时不是一个低下的一个动物，当时以色列的王他们打仗才骑马，一般在和平的时间是坐驴驹的。这个驴驹呢是没人骑过的，我想是当耶稣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门徒去的时间就说一句话，主要用它啊，那个主人就知道了，可能他们已经商议好了，这个是一个记号。他们把驴牵过来的话，耶稣坐上去，然后呢把衣服铺在路上，有点像今天红地毯的这个欢迎。橄榄山是高的，往下慢慢的走，然后呢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假如我们今天坐在橄榄山往下一看，整个耶路撒冷就在我们前面，而且呢非常的宏伟，圣殿在当中，城墙在那边，人呢进去出来，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景况。耶稣坐着驴驹往下走，就应验了 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经文，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当时门徒看到这个情况，他们就想起撒加利亚书的经文啊，对啊，耶稣这样走下去，就是撒加利亚书所说的，我们的王进来了，西安的民啊，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迎称颂你们的王。所以他们就想起耶稣所做的异能，看到当天的情况，他们就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这个行动，当时的人毫无疑问就看出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宣告，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的王。但是当时的一些权贵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他们的王，他们妒忌他，他们要攻击他，他们要害他。他们说，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你的门徒乱说话，另外一个是说你的门徒要小心啦，里面有罗马兵的，这样高调的进去好像称王一样，罗马兵出来就杀我们啊。但是耶稣的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是石头也要呼叫起来。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真正的王，不是地上的王，他是来自天上，来自上帝，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他是要救主，以公义施行拯救的王，这个是事实。所有有信心眼睛的人看到，应当称颂这位王，是禁止不住的，是压不住的，就是他们不说，石头也要说起来。耶稣以弥赛亚，以王的身份进入耶和华的京城耶路撒冷，人的反应如何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里面那一些权贵，那些所谓宗教领袖，他们是拒绝耶稣，不愿意迎接这位弥赛亚，迎接他们的王，他们心中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心中不要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不要耶稣来救他们，他们不要耶稣，拒绝耶稣。今天耶稣要进入我们的心中做王，进入我们的家庭做王，进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你们做我们的弥赛亚，做我们的王，我们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愿意称颂他，尊他为王，一心的跟随他吗？各位，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位在教会历史当中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奥古斯丁，是第五世纪里面的一位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他写的一些祷文，我把它翻成中文。奥古斯丁的祷告，主啊，你是基督，我的圣天父，满有恩慈的神，我的王，我的好牧人，我唯一的主，我随时的帮助，你是最完美的，是我亲爱的主，我的生命之粮，永远的大祭司，是国家真正的元首，是生命的真光，是一切生命美善的源头，是生命之道，是智慧，是清洁，是平安，是保障，是我的份，是我永远的拯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亲爱的主，我以前为什么在你以外追求别的事情呢？主耶稣基督啊，我的神啊，在你以外我怎么可以找到真正安居之所呢？ 从今以后，我的生命要如火眺望起来，专心的对着主。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要赶快的起来，寻求跟随我的主。哦，亲爱的耶稣，我要赞美你，我要爱你，以你为乐。我心中的王啊，我的份，主耶稣基督，让我的心被圣灵完全的掌管，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发动起来。主啊，让你的爱叫我的心再次火热起来，像祭坛的火一样燃烧我的心，照亮我的灵魂，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间，就能够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让奥古斯丁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你以外还能需要追求什么东西呢？在你以外在哪里找到安居的地方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要再浪费时间，我们要赶快的寻求耶稣，跟随耶稣，让主的爱在我们心里面重新燃烧起来，让我们能够等待将来见主面的时间，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让我们从心里面歌颂赞美他。阿们。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来了，他想要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想让我们把重担、把忧虑都交给他，他愿意为我们担当，并且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他里边享受祝福、平安和喜乐。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的心眼真的是瞎了，像法利赛人一样，尽管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仍旧是不认识他。那认识他的、真实的经历过他的是有福的，因为他愿意把一切的上好赐给每一个属他的孩子，赐给每一个真正愿意寻求和敬畏跟随他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刚硬，不要拒绝，有一点时间走进他，了解他，让圣灵来带领你。你只要心柔软，你只要愿意谦卑地接受耶稣，他真的是可以进入你的生命，引导你的生命，把一切的福气都赐给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